你如果要写圣经节的话，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这是一节，然后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就是耶稣跟他们讲的这句话，圣灵的洗，这是那个圣经所讲的那个一洗一神，我们只有一位神，这个一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哈，很多的人把我们的神跟回教的神搞在一起，诸位觉得怎么样？今天全世界的这些宗教啊，大概最有名的两个宗教讲到一神的，一个是基督教，一个是回教。佛教是有没有神？没有，佛教无神，你知道吗？佛教不是多神，佛教他说人人都有佛性，这个佛这个字是一个梵文，你去查这个梵文的意思，佛啊就是悟道者，对，悟道者，这个是那个梵文的佛。而悟道者呢，悟道者呢是那个梵文的菩萨。那你看看我们这些老中啊，根本不知道这个佛跟菩萨什么意思，反正看了就拜就是了。什么菩萨？其实菩萨还没变成佛，因为他还在悟道，还没有得道，真正得道的人才有资格叫做佛。那么佛教是说人人都有佛性，也就是你有可能有一天怎么样悟道。那么第一个悟道的就是释迦牟尼，他住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有一天大彻大悟，那么他就悟道了，所以那一天他就成了什么佛。那么所有还在住在菩提树下打坐的人的呢，那叫悟道者，他们还只不过是菩萨而已了。所以佛教根本就是无神，因为他们讲了半天都是谁啊，悟道者也好悟道者都是谁，都是人嘛，所以他们搞了半天是讲人，他是以人文为主。所以佛教所探讨的是人怎么样脱离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是讲到人生的哲理的问题。所以他们根本没有讲过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这个在佛教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这是搞青念山搞得乱七八糟。真正来讲佛教是无神的，是无神，这个拉出去了。我刚刚是要讲这个一神，一神今天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多的人认为伊斯兰教跟基督教既然都是一神，那你们大概就是一家人，你们信的都是一个神嘛。但你别搞错，我们的神的名字我们已经讲过了，叫什么？耶和华。回教的呢叫做阿拉。阿拉是什么？他们去查阿拉这个名字，是当那个穆罕默德，他是沙乌地的阿拉伯人对吧，在阿拉伯人穆罕默德的时代是拜偶像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回教，是众神的，在许许多多偶像中间他就选了一个神，那个神的名字叫做阿拉。他是什么神呢？是月神，是阿拉伯人拜的许多偶像中间的月神，他的名字叫阿拉，他拿来奉为最高的神。那么他就发展那一套东西，然后结果就是张冠李戴说他就是他，那简直是胡扯 胡扯。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这两个神是一个神，不一样的。第一是名字不对，第二有一年我跑到那个圣殿山上面，现在你看不到圣殿耶路撒冷，你只看到一个清真寺。你今天如果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在圣殿山的那个殿，其实是回教的清真寺，圆顶的清真寺。那我跑到里头去看那个大圆顶，好大好大，那么它的下面呢，刚好那一块磐石呢，那个房子就包了一块大磐石，那个磐石就是据说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磐石，金碧辉煌。那个金顶啊，那个圆顶啊，一个360度的圆周，上面呢就写了很多很多阿拉伯字，金字写了一大圈，一圈365度这么一圈，我当然看不懂，我就不知道这上面写了什么。那我就问那个懂的，我说上面写什么，把我吓一跳，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写阿拉没有儿子。他说那写了一圈就是写阿拉没有儿子，阿拉没有儿子，阿拉没有儿子。那我就想，哎，那很有意思了。我们的耶和华呢，有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一位呢自称没有儿子的，所以根本对不上号，不是一位。 好，这是七个一，这个七个一就构成第一个
叫做合而为一的灵，
这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赐给我们的这个一，这个圣灵里的一就包含了这七个元素都得对，如果这个七个元素里面有一个东西不对，你就知道它跟你什么样没关系，没关系。至于说有的主张灾前被提，有的主张灾后被提，有的人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的人主张要哭三天，只要维持在灵里的合一那就可以了。至于是不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大家在真道上都看得一模一样呢，那得等了，等到终点真正大家有一天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借着他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士，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生命，到那一天我们就大家看的都一样了。但是哇，那还得相当一段日子，就是大家都得好好的，不带偏见的来好好的读圣经，来好好的听主的话，那么这样子慢慢慢慢对圣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在真道上也要合而为一。所以一个是起点，一个是终点。绝对不是四年前吧，几个大教派，灵恩派、重生派、呼喊派，他号称代表家庭教会，就签合了一个什么联合声明啊，我们三个大教派联合了。请问圣经里面有没有这种事情啊？没有，这都是人自己发明的东西。灵里的合一需不需要签合同呢？是谁给我们这个灵里的合一啊？是圣灵所赐的。你看前面讲得很清楚吗？第三节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一个是人说我们三大派坐下来大家签一个合同，那么我们现在合一，那我们就合一了，这是一种人为的合一。还有一种合一呢，就像天主教，天主教也是，他是把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管你怎么信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大家都在联合在一个什么的之下，教皇，在一个教皇之下我们大联合，这叫组织上的联合。圣经从来没有讲组织上的联合，也从来没有讲合同上的联合，没有的。他只讲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说竭力保守，请问什么东西叫做保守？你有需要保守还是没有需要保守？对吧？你不能保守一个灵，你什么没有你说我要保守，没有，你一定有了你才能保守嘛，对不对？那么他说竭力保守，保守什么呢？就是圣灵已经把一样东西赐给我们，这个东西叫做灵里的合而为一，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圣灵在我们重生那天已经赐给我们，在教会诞生的那一天已经赐给教会，这个是在灵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的。那么现在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是干嘛？保守，而且要用什么力量来保守？竭力，也就是你拼老命要保守它，不要去破坏，不要去打乱它，你要保守已经有的东西，要竭力去保守。所以就保守在这个基础上，然后逐步逐步会长到有一天我们在真道上会合而为一。这是耶稣的祷告啊，耶稣在父的那里祷告说，我为这批门徒祷告，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在神的里头那是完全的合而为一。这个是耶稣祷告的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那当然在这个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除了合而为一之外，他说十三节，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指出一件事情来，我走了以后他们与世界是什么关系啊？世界要恨他们。所以主耶稣这一帮门徒是从一个意义上来讲，是耶稣把他留在谁的国土上？撒旦的国土。 对吧？是耶稣把这批门徒放在撒旦的国土上，撒旦国土上撒旦的子民当然要怎么样，恨讨厌，要驱除这一群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你注意看到底主耶稣的门徒与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因为今天你知道，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应当分别为圣，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可是今天难处呢，尤其青年的弟兄姊妹，你叫他不要爱世界，那真是难咯，真是难咯。最好呢就是像和尚一样，不要爱世界呢，就跑到深山野林里头去，住在庙里面，跟这个世界一刀两断。那么在历史上是有这么一帮人，这些人叫做，不是清教徒倒没有，那些人叫做 monk 就是修道士，修道士。这些人呢就是像中国的和尚是一样的，这些修道士当年都在欧洲，那么他们就是看见世界的腐朽，那么他们说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于是这一批人呢就跑到深山野林去，自己像中国的和尚筑了一个庙，那么他们在那里呢就过了一个这个修道士的生活，他们是离世所居的人。所以这个就变成有点像佛家的消极主义，对吧？消极主义。那你来看看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一面祷告说这些人要被世界所恨，但是他又打发这一批人进入世界，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很难调和的矛盾。那我们来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到底一个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看到没有，耶稣有没有要他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愿望，说主啊，自从信你以后，你就把我提到哪里去最好，天上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不要在这个肮脏龌龊的世界受污染、受试探、受引诱，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么一个愿望。但是很可惜，耶稣不是这样做的，他没有把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就哗嚓拉到天上去了，他反而把我们老老实实的怎么样，就把你放在原地。所以这就造成我们所有的困惑。我们的困惑是什么呢？我们心里嘛是想要分别为圣，为主而活，可是这个世上呢有许多的东西花花绿绿的，叫我们自身难保，自身难保，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污染。所以到底我们怎么样在这一个敌人的土地上能够生活，能够为耶稣做见证，而不被这个敌人的土地怎么样腐化了、同化了、污染了，这个成为今天基督徒最难最难的事情，最难最难的事情。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嘛，那也简单，现在主耶稣偏偏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所以这一句话就把我们将了一个大军，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却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小字说脱离罪恶。所以主耶稣的祷告里面的的确为他的门徒说，求神保守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恶者。那个公祷的里面也有说到，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十六节他说，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昨天说了一个比方，记得我拿一个水，我说我们跟主合而为一，好像这个水跟那个茶能够合在一起，因为这个性质相同，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把油放进来的话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油跟水怎么样，不相容，调不在一起。今天就是这样，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水跟茶的关系，是相融的，可是我们跟世界呢是水跟油的关系，是不相容，因为本质不相同。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谁的生命？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跟这个世界是不相容的。那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跑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化在这个世界里头了呢？是耶稣的生命有问题呢，还是我们的生命有问题呢？ 当然是我们的生命有问题。我昨天说了，在我们的生命中，自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什么体？我们这个人有两个性情，一个是什么？神给我们的新生命，还有一个呢？我们自己的老旧的旧生命，老亚当的生命。那么老亚当的生命跟这个世界合不合的呢？当然非常合，非常合。所以你就会看到现在的难题不是出在耶稣的生命上，现在的难题是叫我们这一个老旧的生命怎么能够不被这个世界脱去呢？当然脱去了，因为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跟世界的本质是一样的，因为这世界就是由这个老亚当所组成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很自然就被脱去了。所以要跟这个世界分开，你必须加强哪一个部分才有办法？新生命的部分要强啊。新生命的东西如果弱，那你就被老生命吞吃，如果新生命强，你自然而然跟这个世界就怎么样，本质上就脱离了嘛。所以这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所以这里不属于世界的秘密是本质的问题，而不是意志力的问题。你说我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行吗？不行的，你这个老旧的生命就是被世界同化。那么现在耶稣说他们不属于世界，是要跟我不属于世界一样。那么怎么样子能够分开来？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今天呢，能够使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别开来的是主的道。主的道就是他的话，就是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强的时候呢，我们就胜过了；如果弱的时候呢，我们就输掉了，明白吗？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他乡啊，我们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我们是个异乡人活在这个地上，这个异乡人活在地上，他这个得胜的秘诀就是你必须常常跟家乡保持什么联系，你要让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在我们心里，就凭着你单兵作战在这个地上，你一定被这个敌人怎么样，各个击破。所以一个基督徒，希伯来书这样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聚会就是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把主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强化加强。如果你是一个单兵单个儿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那个灵的生命就怎么样，很弱，很容易就被打垮了，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吞吃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真理，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他在这里说，你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分别为圣的力量跟这个世界能够划清界限的力量是神的道。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比喻，我觉得对我自己是很有帮助的。如果说我们基督徒是一条船，是一艘船，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海，是一个大海。那我请问，现在耶稣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你这条船一定要到哪里去？到山上去还是到大海里去？到海里面去吗？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大海。那么我们这条船呢，就是神对我们说，我祷告不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所以这个船是飞到这个大海里头不可。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这个船是能浮呢还是沉掉？一般来讲，很多的基督徒都在山上，一下海啊就沉船，噼里啪啦就沉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船有漏洞，对吧？这个船有漏洞，一下海水都跑进来了。所以什么叫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呢？分别为圣的基督徒就是船在水里，可是水呢不能在船里，听懂了没有？如果船在水里，这个船可以浮；如果水在船里呢，这个船就得沉。道理很简单。那么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能够让这个船浮在这个大海里的唯一的秘诀，就是你不要让世界的东西跑到你的心里面来。你要让你的心被什么东西充满，而不是被世界充满呢？神的话，神的道就把我们充满的话呢，我们这个船就浮了。如果神的道不在我们的心里，那么世界就在我们的心里。 世界在我们的心里，我不管你是再刚强的基督徒，你一定沉船，一定沉船。所以这个比喻对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说让我能够有一个力量能够浮起来，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东西把我拖下去，拖下去。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说真理叫我们成圣，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常常需要读主的话，常常需要与基督徒在一起读主的话，一起有祷告，一起有追求，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能够抵抗什么世界的侵蚀，世界的影响。否则的话单靠你一个人，你咬紧牙关，我不要二世界，顶不住，绝对顶不住，我们太软弱了，我们绝对太软弱。你必须活在教会中，活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活在主的话语的里头，靠着祷告，靠着神的话，你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力量能够跟这个世界怎么样，耶稣说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们在这个世界并不是说不吃不喝不拉不住，不在这个世界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再举一个例子，你看这个创世纪里头，以诺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对吧？他与神同行300年，他就不见死，他就被神提去了。以诺的生活有没有过一个很特别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没有啊。你看，对呀，在这里创世纪第五章他说21节，以诺活了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就代表他过的是什么生活？人间的生活。他没有不吃不喝，他还是有7情6欲生养儿女。所以以诺在这个世界，他生儿养女，过人间正常的生活，他食人间烟火，但是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换而言之，他与神相交，他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心里，与神相交。所以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葡萄枝接在葡萄树上，他住在主里，这就是与神同行相同的一个解释。所以他到时候就胜过了那个时代，他没有见死就被神提去了。所以以诺的榜样我觉得很有启示性，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是一个正常人，很正常，只是他没有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就是了，没有同流合污。我知道，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很有挑战性，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能够在这里为耶稣做见证，能够活在这个社会中，能够生存，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而不被污染，这个的的确确是青年弟兄姊妹的挑战。但是它的秘诀不是我们本身可以做什么，我们只有看见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他为我们祷告，他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同时他说你的道就是你的真理，叫我们分别为圣。那这就告诉我们，能够让我们这个水不跑到船里面来，就是让主的话充满我们。所以我盼望我们这一次查约翰福音查下来，你就要能够体会一个重点的真理，就是神的道奇妙，神的道重要，神的道就是神自己，他的话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是整个约翰福音的钥匙。你要爱慕神的话，注重神的话，当然这个话是指着那个再说的话说的。这是第二段，这个祷告的第二段。那我们再看祷告的第三段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是指的门徒说的，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是指谁说的？指谁说的？这就指着那些主耶稣所设立的这些使徒们，他们传道以后一代一代传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包括在这个第三个部分的里头，第三个部分里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 那祈求内容是什么呢？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在这里，他第一个内容跟他为门徒祷告的内容一不一样？一样的，都是讲到合而为一，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合而为一这件事情对主耶稣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第二，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啊。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主在这里说到要我们合而为一的方法是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那么这个在里面，在里面，我们在昨天讲过，对不对？昨天我们在哪里讲过葡萄树的那个比喻，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我们又在什么？子里面。那么这件事情是怎么成功的呢？是借着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就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么耶稣也是借着灵，他住在父里面，父也是借着灵住在耶稣里面，所以我们就因着这个同样的圣灵，就把我们通通怎么样合而为一了。那么现在在这里的耶稣的祷告也是同样的道理，他说我在他们里面是借着圣灵，你在我里面也是父的灵，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道理是一样的，没有改变。那么如果这些人都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么就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为什么当基督徒能够在主里面合而为一的时候就有一个见证呢？因为在这个世界是分散的，国与国分开，人民与人民分开，不但在一个国家里面彼此之间还是分开的，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你吃辣的我不吃辣的，你吃羊肉我不吃羊肉，这些文化的差异，生活习惯的差异，方言的差异，就把这个世界就分成什么一小块一小块的，四分五裂，四分五裂。所以在这个世界你看不到合而为一，可是耶稣说在基督里你要看到有一群人，他们不分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是男是女都不分了，他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合而为一。这是神迹，这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在这个世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如果在世界上人能够看到有一群人不分这一切的种族性别背景而能够合而为一的话，世人就知道耶稣是神打发来的。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这里讲到有两个指示，我已将你的名指示，指示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启示，我已将你的名启示他们。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地方说，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的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这个指示就是启示，同一个字。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将你的名指示他们，就是说耶稣把父神的名启示给我们，然后他说还要指示他们，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整个的信仰，我们整个的信仰是一个启示，而且这个启示是不断的开启，它不是一次的，是不断的。 我们做基督徒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得着一个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信他了。可是我们的启示不能停在那个地方，我们必须继续不断的追求得着断的启示。所以这个启示是整个我们信仰的怎么讲，方法，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谁是神，谁是耶稣基督，谁是圣灵。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个耶稣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已将你的名启示给他们，还要启示他们。你看这个名指示他们，我们这次读约翰福音，我们起码认识了几个名，八个名，可以你把它当作一个字句来念，像考试的时候老师说请把八个名填给我看，那你就背背背。但是这个背的八个名是不是真正到你心里面去，你认识他，你体会他，那不一定。从这里到这里还差一尺。你会背只是在这里，你真正体会到每一个名的意思在你的生命中，那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继续的真正的启示，让我们看见不是单单在头脑里，而能够跑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生命中，这样我们就真的认识他。所以这就是耶稣的祷告，他在那里为他与父神的使命祷告，他为荣耀父神，他为了父神的荣耀来到这个地上，他把永生赐给我们，然后他为着他的门徒祷告，叫他们合而为一，叫他们能够在这个世上为耶稣做见证，而不被这个世界同化。然后他为着他们所传福音而得救的这一批人，也求神保守他们合而为一，然后让基督的启示能够继续不断的在这些人的心里面继续启示，来认识他。所以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就是金香炉的祷告。金香炉的祷告能够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心，他一面是挂念父的旨意，另一面他挂念什么？我们所有他所救赎的儿女。这就是大祭司。大祭司一面要把神的旨意带到地上来，同时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去，他是中间人，他两边要把他拉在一起，两边要拉在一起。你在这个祷告里面就看得非常的完整。好，我想我们现在就停在这里休息。约翰福音18章28节，弟兄一念一节，姐妹念一节，念到40节。来，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